喜乐年年，左右都讲啊，阿妹，喜乐年年，新年快乐，喜乐年年哈，感谢主，谢谢主，啊，感谢主，好，亲爱的家人请坐，过年快不快乐啊？快乐哈，感谢主。那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吗？感谢主。好，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主日崇拜。我相信很多人跟家人一起来敬拜上帝啊。你们选择敬拜上帝是最好的选择，阿们。也许你可以去踏青，但是你把神先祝这个摆上首位的地方，神就要祝福你们全家，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求神来祝福，好不好？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来祷告，好像在吃属灵食物一样，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胃口，使我们都能吃下神各样的属灵的维他命，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好不好？开口祝福祷告，开口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要来赞美，要来感谢，来称颂归给你，因为你真是太好的神，天上人下没有赐下别人名能够靠着你得救了。今天早上是我们重新站立的早上，重新得力的早上。你要让帮助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要宣告，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其中高兴欢喜。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谢谢主，你把平安喜乐充满在丰富教会，也让我们在你面前从你的话里面重新得力。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你就是我们的焦点。透过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将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那别说了，今天到很棒，来，好，一起来看众神的话。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雅各书，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雅各书。好，有没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举手好吗？没有圣经，举个手。我们看到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看到神的话，来，雅各书，在希伯来书后面就是雅各了。我们看神的话，来，我们看到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没有圣经的话跟隔壁一起看也可以哈。好，我们一起看到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的地方。好，早上请说阿们。好，大声的读一遍，请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这次跟隔壁念一遍，请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把互相代求圈起来哈，这个跟今天的主题是有相关的。好，第二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看到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的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好，十二节十三节是第二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好，找到请上面。好，大声来读，预备，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互相代求。讲一遍来，互相代求。那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说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盼大家能够在祷告当中呢，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特权，这特权就是神由我们祷告给我们来胜过这世界所有的权势。当我们身为主的门徒的时候，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跟我讲，祷告的权柄，祷告可以为自己祷告，祷告能够为家庭、为工作、为婚姻、为各样的艰难来祷告是非常好的。但请记得不要就此就打住了，你要继续往前。那个祷告呢，能够成为代祷，成为帮助别人的代祷，这祷告是何等重要的。当我们蒙福，请记得也要为别人来祷告，使我们成为蒙福的导管，使别人也蒙福，这是神喜悦的。你看看我们周遭，也许你在过年当中发现到不少人呢是心情低落 的。不少人呢可能遇到一些波折，他可能遇到家庭的困难、人生的风暴或者风浪跟艰难在当中的。可能有些父母亲呢已经失智了，过年是很辛苦的、很难过的。也许孩子正在走偏当中，不晓得怎么挽回他。也许他呢没有工作回去上班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被支遣的，他没办法再回去上班的。也许他听到家人朋友呢遇到绝症，所以遇到很多困难在当中。也许呢他还在为着他的瘾头在挣扎不已。所以你在过年当中发现到还是有些人不快乐，虽然说新年快乐，但不觉得他是快乐的，有很多的艰难在当中。所以你发现到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基督徒请大家记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柄，跟我讲，来，祷告的权柄。所以雅各讲到说你们要互相代求，就是要用祷告来支持，用祷告来帮助。实际上我们人生就像一串的问题，也许你刚走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人呢可能刚刚进入另外一个问题，也许你刚刚面对一个问题。每个人一生当中刚好都遇到各样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怎么办呢？我们要记得互相代求。看看我们所爱的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祷告的榜样。他早上就起来祷告，晚上天黑又到城外去祷告。耶稣真是活出祷告的生活。看看我们主祷文，他的祷告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为神国来祷告，再来呢才为自己来祷告。所以你知道吗，先求神的国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耶稣早晚祷告，留下榜样给我们，为神国也为他的子民门徒在祷告。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呢已经到天上去，坐在父神右边，做什么事呢？主要的是代祷，在父神面前呢为教会、为你我现在在代求。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当你为别人在代求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因为你的祷告大有能力。一人祷告发出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会加添别人的力量，使他能够走向神的命定。当你祷告的时候他就刚强起来，当你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完成神给他的计划、梦想以及命定，这是神最喜悦的。其实我当牧师这么多年啊，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都会来赞赏我一下，牧师啊，我好喜欢你的讲道啊，你讲道总是能够帮助了我。牧师，我很喜欢你的牧会哦，你牧会真的像父亲在牧会儿女啊。哇，牧师，我很喜欢你们夫妻站在门口跟我们说 hello 的时候很开心啊。牧师，我好多好多一直在赞赏的。弟兄姐妹，其实我最开心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开心就是牧师啊，我每天为你祷告。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句话，好吧？看到我说牧师，我为你祷告，但是真的要祷告哦，不要在那边讲讲而已。我知道祷告呢，让我能够走向神的命定，能够继续能够勇往直前，走向神的计划。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祷告可以帮助好多人加添他智慧能力，能够胜过一切风浪跟风暴。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都成为为别人的成为别人的代祷者。跟你讲，来，我需要你的代祷，讲这句话来。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改变，好不好？写下来好吗？到底我们代祷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祝福，有什么好处呢？把它写下四个祝福在当中好吗？四个这个祝福，好不好？看第一个，写下来。第一个，代祷使我们从苦境转回。跟我讲来，苦境转回。好，我们看到约伯记，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四十二章的地方，你发现到神很喜悦我们这么做。我们看到圣经最中间的地方，就是这个诗篇前面的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记，好，四十二章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等一下我跟大家讲第几节，那现在先看我一下，看看约伯呢，在神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描述约伯呢是一个正直人，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完全的正直那个品格非常好，常常也足坛为孩子献祭，这么完美完全人。他一样人生当中遇到了这个风浪打击，他一夕之间呢财产呢被抢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一个穷光蛋。再来呢，一夕之间呢他儿女死光光啊，然后呢他心里面非常痛苦的时候，那魔鬼撒旦又来攻击他，从脚底到头呢生了毒疮，痛苦不堪。 到最后那太太还撇弃他，不要他了，然后拒绝他。你看到心里面外面里面受到很大的煎熬，难过的不得了，最糟糕的还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反而怎么样呢？施压力给他，讲的话不合理，使他更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他越讲越糟糕，哇，就在那辩论当中啊，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失败主，难过的不得了。所以你看到吗？你这样完全的人，本来是非常蒙福的，却遇到极大的风浪，煎熬在当中，所以活着呢不如死了。后来呢，他到了42章的时候，神出现了，神直接告诉他答案了。后来约伯才知道说，我呢是一个非常愚拙的人。这个经文大家都会读，在42章的第5节，大声来读好吗？预备，请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啊炉灰中懊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见你。他的信仰出在什么？不是金钱而已，不是为献祭，然后孩子把他教导非常好，然后呢蒙福就好。这样的信仰神不是说不好，而是要更好的话，他要亲身经历神。跟我讲，亲身经历神。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你的信仰一定要主观经历神，不要风闻或是看到别人蒙福就好。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亲眼或者亲手或者亲身主观遇见神，你的信仰才有根有基，你的信仰可以经得风浪打击的。好，再讲回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当中，约伯看得一起吗？他本来就 很受伤，很难过，甚至想求死的，但是神没有让他死，让他知道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改变过来的。神要他做什么事呢？我们看到第10节好吗？42章第10节，一起来大声来读这句话，别请来。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为什么朋友祈祷？神告诉他很重要的，你就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开始转变你的眼光，不要老是看自己的问题，不要看到自己的困难，看到自己多么可怜，多么这个啊伤心难过，全身上下生毒疮。神要他转变，转变他的眼光，从看自己变成转为为别人祝福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伯开始为他们的朋友祷告的时候，祈祷的时候，耶和华就使约伯从什么苦境转回。弟兄姐妹，请你听进去，如果你要从苦境变成顺境，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环境，请大家记得开始转变，成为代祷者，不要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为家人需要祷告，为工作发旺祷告，为了财力祷告。请弟兄姐妹，这很好，但是如果你要从苦境转回，请记得开始为别人祷告。神很喜悦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会离开自我中心的习惯，活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焦点的当中。神要帮助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约伯为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使约伯从什么苦境转回。那个苦境原文意思你看到一下吗？这苦境原文意思什么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掳掠的意思。原来困境苦境就是被恶者抓住了，约伯不晓得魔鬼撒旦在攻击他。后来那天神开启他，你开始为别人什么祷告祝福。请记得你要为谁祷告？为那个三个朋友，他们拿牛到你面前来，你要为他们献祭。原来呢，神提醒约伯，你就是君尊的祭司，你的职分就是为别人代求，祭司就是要为别人代祷嘛，那个叫做君尊的祭司。当你开始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的困境呢就会转变过来，从苦境变成顺境，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环境呢。弟兄姐妹，帮大家能够开始记得，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要起来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你就会蒙福。很奇妙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在向天撒种，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开始为你要祈求神要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代祷者。当你开始撒种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祝福会回报在你身上。我们要开始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也发现到有些人需要被再三的提醒， 当我们回这个过年的时候，遇到家人朋友，我们开始就心里面看到，哇，这个人怎么会那样子，那个人怎么样子。请大家记得不要批评论断，评断一点用处都没有，评断只是讲讲 talking talking， 但是呢不会有改变的。请记得代祷才会带来真实的改变。你遇到这些人，他神把他摆在你旁边，一定不是偶然的，让你看见，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起来为他代祷，相信阿们。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环境摆在你旁边，当约伯开始为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他也不要跟他们敌对了，跟他们有辩论了，他开始祷告，神就使他从苦境开始转变过来，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在这个过年前呢，我有机会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这个跟我约下要去探访另外一个好朋友。我说好，然后约完之后呢，我们就坐下来聊天，他就开始讲他的见证。他说，牧师你知道吗，20年前呢，大概你来到圣堂刚刚那个第一年的时候，我刚刚遇到人生很大的变故很大的变故，因为我的公司被人家倒了，然后我投资了也没了。那我说你倒多少了，20年前倒了100多亿，请问多不多？有没有被人家倒过100亿的举手？我天天晚上说，哇，这么多，这是天文数字啊！倒1-2亿就快想去自杀。我第一个问题啊，你会不会自杀？我整天都想死。100多亿耶，多不多啊？多啊！说我们倒1-2亿的小咖哈，记得100多亿都活下来了，不要随便自杀。我就听他的讲他的故事。他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糊里糊涂，不冷不热，然后呢，常常就是在世界打滚。他一直很想得着更多了，但是他心里面又很想说：“主啊，我很懂，很羡慕那些常常在讲见证说，说我听到神怎么对我说，我听到神怎么引导我。”他好喜欢听神的声音呢。可是你知道吗？这个100多亿被人家倒之后，神让他倒在低谷当中，好像没有路。整天求死的时候，忽然间他听到神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听到？最低谷的时候听到了。他听到神第一句话跟他讲什么？你太贪心了。哇，震不震撼啊？你今天被倒闭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谁倒你，谁倒你逃了，最后倒闭是因为你贪心。贪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你今天倒的是因为你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好像啊，这被神重重的一击，然后听得很清楚，他就在神面前趴在地上，像约伯一样祷告：主啊，原谅我，赦免我，我听到你的声音了，谢谢你救我，但是我还是很想死啊！100多亿要还多久啊？也不一定会还得完呢、一辈子可能都还不完，下辈子也可能都还不完。所以心里就是没有路嘛，怎么办呢？他只能紧紧抓住神，在神面前呼求，每一天度日如年啊，偷打找这个什么要来偷贼去打堆啊，很难过。然后呢，这个消息呢传到教会了，很多人为他祷告。看到第一句话说：“我为你祷告。”有些老妈妈看到他：“我为你祷告。”后来呢，觉得也很难面对，每次讲都要讲一次，要讲一次。所以他就在家里面跟他妻子这样，两个妻子还刚刚受洗了，就遇到这个波折了，就抱在一起，天天以泪洗面，就求神让他能够活下去。他是很难过，你知道吗？每天早上的时候就看见家里的门口就有食物，就有便当，就热腾的时候放在他们家门口。请问是谁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是上帝感动他了。然后他就心里面弟兄姐妹就放在前面，因为怕打扰他，也怕他每次问 又被吃一次，所以天天就有人什么好像乌鸦叼饼就放在他门口，他们就吃那个东西哇，就这样子度。感谢主啊，他立定心志说：主帮助我，让我能够从能够东山再起，让我能够站立起来。神就开始引导他读圣经。神问他说：你过去开的建设公司是为了什么？他就讲说：为了赚钱。神就开始，你读创世纪开始，他读了第一章第二章，神说你不要再建房子了，你要建 family， 要建家庭。你不要建房子，你要建家庭。这句话就扎他的心，他说：主，我愿意，我要建的不是更多的房子， 我要建立更多的什么家庭在当中。因为很多人住得很豪华的家、房子，但是家庭是破碎的，是孤单的，是难过的，是伤心的。你要我为我去建真正的 family， 不是 house， 是 family。 他就愿意抓住这个创世纪神所做的工作，他在神面前祷告跟立约，很奇妙的他就站立起来了。哇，这个倒闭呢，哇，后来呢才真相大白，感谢主。在一年之后100多亿都还光，神不神奇啊？很神奇哦，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哇，我说你哇很重要，神把你兴起。然后呢他看着现在样子就非常的谦和，神就让他起来，后来又成立了公司，然后开始帮助好多的教会建教堂。这个人有些你们认识，叫大义建设公司的林荣生弟兄。大义，那个义是义、毅力的义。神给我极大的毅力，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弟兄姐妹，也许你更遇到这样的人，他是心情低落的，他可能忧郁了，他可能最低谷的时候，请记得起来为他代祷。你的祷告会加添他能力，面对他的处境，面对他的困境，他就能够从困境转回。弟兄姐妹，祷告是何等大的能力，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哥哥讲来，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评断评论一点功效都没有。阿们，不要浪费你时间跟口舌，还不如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为这个人祷告吧，比较真实啊，而且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有时候我们评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常常不晓得在评论什么。请弟兄姐妹不要浪费我们的口舌，也不要成为一个控告者，我们要成为代祷者。阿们。好，第二个写下来，代祷会可以带来什么呢？代祷可以带来真实的改变。代祷会带来真实的改变、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章的地方讲到初代的教会，他们到处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所以教会就进到复兴，进到神的命定当中。但是教会复兴之后，初代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大遭的逼迫，到处呢又开始建立教会。那你看第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希律王呢当政的时候开始苦害教会，他第一个抓就是抓领袖，就抓到了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抓到之后就把他砍头杀死了，所以呢全教会呢就非常难过。你看到吗？希律王开始杀了领袖之后呢，犹太人很开心啊，犹太教的，哇，把他杀死了，现在呢就不能乱传这些异教了。所以他们正开心的时候，希律王更开心了，哇，我这样做他们能够讨他们喜欢。他在抓第二个是谁呢？就抓到彼得了。彼得呢也是使徒之一，彼得呢被抓起来的时候就放在监牢当中，等了过节之后就要办他，要把他杀死。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哇，教会却在那时候常常为彼得祷告，而且迫切的为彼得在祷告。前面呢这个雅各被抓的时候没有记载教会为、雅各来祷告，但是现在彼得被抓了，教会却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当教会为、这个彼得切切祷告的时候，神迹就出现。那一天晚上呢，隔天要被杀死的、被砍头的时候，天使突然出现在彼得的旁边。圣经记载非常奇妙，彼得没有在祷告，是教会切切祷告。彼得躺在什么？躺在这个狱卒的旁边，狱卒两三个就把他夹着，就看到你逃都逃不掉，插翅难飞，明天就被砍头，一起绑在一起睡觉。这样子的彼得倒在地上，连祷告都没有，可能太沮丧了吧，可能太忧伤了，祷告都不下去了。但是奇妙，教会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出现。天使出现干嘛呢？摇醒彼得，然后他的手他的脚的链条都断了，告诉他穿起衣服起来，穿完之后就引导他离开了监牢第一层门，再来走出去又到第二层门，到了第三层门的时候门也自动打开。那时候彼得才醒过来，原来神的使者真的是救我脱离什么监牢了。他回到他带祷的地方。弟兄姐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祷告会使天使出现，你的代祷会使人从监牢得到自由跟释放。 祷告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教会只要迫切祷告，什么事情就会发生。代祷是神给我们所有门徒们，还有所有基督徒们特权，要起来代求，不要只是讨论，不要只是哭泣，不要只是伤心，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人们就可以从监牢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我记得在大概两年前吧，我们林老师也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当他在指挥的时候，做一首歌，但是呢，他的手好像就不听话了，手马上就麻了，不听话了。他发觉不对劲，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有这个脑中风。然后呢，感谢主，他一祷告，神就帮助他，然后送到急诊室去，马上就进到加护病房去了。然后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担心跟害怕。我再也可能没办法像以前来指挥了，手也不听话，整个都麻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第一个也非常 shock。 那时候知道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发动全教会祷告，我们去探访他。好，感谢主，我们很多的文乐这个分区的弟兄姐妹非常爱老师，就到加护病房跪着祷告，十点已经结束他们还不走，就在那个电梯口啪啪啪啪迫切祷告，祷告到那个什么护士长就跑出来说，拜托拜托，你们回家去了吧，不要再祷告了，因为吵到人家。他们还是坚持就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主，当祷告的时候，神就差当年的天使来到老师的加护病房。他在半夜忽然间觉得好像三四点的时候，他本来手是没有知觉，忽然觉得怎么冷气这么冷，手就动起来。感谢主，使他的血液什么完全通畅。我感谢主，我记得好像住了两天三天都到普通病房去了，很快就出去了。因为他跟神祷告说，我躺着进来要走得出去，要继续来被神所用。后来医生告诉他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奇迹。我记得老师跟他讲，不是奇迹，乃是神迹。荣耀归给神，阿们。祷告有没有功效啊？大有功效。我记得我多年前我妈妈生重病的时候，我才大学生大四的时候，后来医生说只有三个月可以活，因为他得到肺腺癌的末期。医生，台大医生只跟你讲说三个月可以活，请问准不准啊？很准啊！医生讲的话，他们有数据的，不会乱讲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最大的医生，那时候我们全教会为我妈妈祷告，长话短说，后来妈妈一样三个月会死的，后来三个月走出了医院，活到84岁，那前年才被主接回到天家。阿们。祷告大有功效。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代祷的能力，要起来祷告，为别人祝福，为别人求福。神要透过你的祷告加添的能力，走向神的命定，他人生会不再一样。阿们。所以起来为家人、为朋友、为同事开始来迫切祷告，神要祝福我们。好，这个以西结书22章30节，神说，我在寻找一个人重修城坛，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当中。这是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的神愿意来找出呼召更多人，看到有些人的城墙呢好像倒塌的一样。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城墙就是一个 castle 城堡嘛，要防卫里面的百姓，但是如果城墙有破口的话，就很什么，很危险的，然后敌军就可以趁入，然后打破那个城墙，然后进到里面，然后呢来掳掠，来杀这些百姓在当中。这边告诉属灵方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发现到有些基督朋友们他生命可能发生有破口了，他上面有城墙呢，不再这么完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请记得，神正在寻找一个人来重修城坛，那城墙呢能够完全被修筑起来，这样的城墙呢能够看见这样的事情被恢复之后，这些人就能够重新站立。愿神祝福大家，当你看到你的朋友，看到基督的朋友，或者看到你们同学同事看到他们心情低落，愁容满面，或者他们开始有忧郁的时候，请记得开始为他们代祷，不要只是评论批评，这样不会有任何的动静跟改变。要起来为他被毁坏的城墙代求，为他守望，事情就会发生奇妙的作为在当中你看到旧约，我们刚读完的这个旧约看到旧约里面有个非常伟大的领袖叫摩西，跟我讲摩西。当摩西被神兴起的时候，神就把为父的心赏赐给他，摩西呢就进到了什么埃及去了。 你看到一个老人家进到埃及，神要透过他来拯救所有以色列百姓走出埃及。神用十灾来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后来他们真的、真的 走出了埃及，200多万百姓被摩西带出来了。后来遇到红海的时候，神的行了很大的神迹，红海就分开，他们走干地就走过去了。后来你看到吗？摩西呢就开始教导他们，你们被带出来就是要敬拜赞美神。后来他们呢就在山下等摩西下山，因为摩西呢山上祷告亲近神领受十诫的时候，后来神告诉他说，摩西你要下山，这百姓已经变掉了，因为他们走偏了，他们竟然在你在山上亲近我的日子还没到40天呢，他们在山下呢就开始拜起金牛犊，开始 来让神难过。所以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圣经记者说神几乎要来灭绝他们。后来神差派摩西说，你要下山去为他们做灭绝的动作。可是摩西你知道吗？他有为父的心，他在山上就跪下来祷告，求告天父，他说，耶和华，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是有恩典，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要祝福他们直到千千万万代。神就开始回答摩西说，摩西，我听你的代祷，我不灭绝他们。弟兄姐妹，看到这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祷告会让神的审判挪开，你的代祷会让神的心意开始转变过来，变成一个祝福在当中。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看台湾的过年怎么过，大概电视报来报去，初一开始初二开始报道，都看到台湾百姓还有政治的领袖都奔向庙宇，有时候跑了十几间，有没有？那看到这拜这个拜那个，就是求福啊，甚至要什么抢头香，有没有？不要回家过年，说为了什么得到福气嘛。当然这个是个文化，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事实上是在敬拜偶像。你看到吗？这个什么香火被倒塌掉了，哇，各方面大家都要抢头香。上你看到吗？这个会让神非常的难过跟伤心，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是按形象所造的，怎么去拜你手上所创造的偶像呢？会伤神的心。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为台湾多多的祷告，要让台湾走向神的命定，走向神的祝福，让台湾早长福音化，差派更多的宣教士走向各国 来完成神的托付。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代祷的功效。各位讲来，你的祷告大有功效。好，第三个把它写下来，为什么要代祷呢？代祷呢会引起上帝的注意，这句话很重要，你的代祷会引起上帝的注意，你的代祷会引起上帝的注意。你说有吗？你回去看圣经，你看到启示录，启示录第八章第六章都讲到上帝呢、做了奇妙的作为。上帝有宝座在天上，当他、在宝座的时候，天使天君万国万邦万族都在敬拜这个至高至圣的上帝，大家都在敬拜，哇，荣耀颂赞尊崇爱戴掌声都归给宝座上的上帝。你看到吗？这个是非常荣耀的敬拜的图像。可是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看到吗？当老约翰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当大家在天上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天使天君呢唱得非常的荣耀的时候，万族万邦都跪拜敬拜神的时候，忽然间呢有件事情呢，他睁大眼睛，什么事情呢？天上的诗班忽然间不唱了，天上的乐手忽然不弹了，天上的天使忽然呢也静下来了。静多久呢？有两刻，代表30分钟。天上的敬拜完全的 keep silent， 都没有声音了。忽然间30分钟都没有做什么事，大家都很惊讶，为什么不再敬拜呢？为什么都停下来呢？诗班长都停下来，加百列大家说不要再唱了，安静下来。什么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另外一个天使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拿着金香炉的香。金香炉的香，圣经记载说这是在地上圣徒的祷告，圣徒的祷告如香呢就放在金香炉，拿到的施恩宝座面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你的祷告会引起上帝的注意， 地上的祷告会让天上完全安静下来，在听地上教会的祷告，在听丰富教会的祷告，在听你我在祷告。阿们。请记得哦，你的祷告会使天上安静下来，聆听你祷告的内容。求你祷告，神在不在意啊？很在意。阿们。跟我讲，来，你的祷告引起神的注意。阿们。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时候他进到一个小村庄叫加百农，他在进去的时候，忽然间就跑出一个人出来，那个人是罗马的军官，他是百夫长，管理下面有兵100多个人呢，他是个百夫长。后来他跑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了，说：“耶稣，耶稣，你可不可以医治我的什么仆人？因为我的仆人呢、患病很疼痛，可不可以你来医治他呢？”耶稣说：“我马上跟你回去。”因为耶稣很有爱心嘛，他马上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回去啊！”哇，耶稣就很惊讶他的信心。他对耶稣说什么呢？我是个官，我管理100个人，我叫那个兵来他就来，叫他去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叫那仆人来你就是来，因为我是官嘛，我是主人，我懂得权柄啊。所以你现在呢比我大，你不用到我家，你只要出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很惊讶百夫长的信心，他对所有的犹太人，对所有的跟随他呢，我在犹太里面看不到一个人像他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在赞赏这个百夫长很大的信心，吸引耶稣的注意。弟兄姐妹注意看哦，这百夫长不是为他老婆而来为求耶稣基督，不是他儿子来求耶稣，不是为了他女儿，不是为他所爱的人，为大人物来求耶稣。你看他是为谁来求耶稣啊？为他的仆人。其实英文的字是什么呢？叫 Negro Slaver， 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奴仆，是用钱买来的，在当时的时候是非常卑贱，像货品一样。你看到吗？这百夫长有没有爱这个奴仆？有，而且爱过头。因为他为着小小人物，为了这个人家眼中看为非常卑微的小奴仆来代祷，吸引了耶稣的注意。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为你旁边的同事祷告，他今天愁眉不展，你开始为他祷告，不同信仰，神都垂听。阿们。你不要看到你在哇，在 supermarket 看到一个人好像 很难过伤心，你开始默默为他祷告，都会引起上帝的注意。阿们。弟兄姐妹，开始为人代求，你就是君尊祭司，你在履行君尊祭司的责任。祷告是神给我每个人的特权，特别基督朋友们，不要闲懒不祷告，起来祷告，论断批评一点功效都没有，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起来祷告，改变我们的习惯，成为一个代祷者，不要成为一个控告者。那我们怎么样祷告呢？弟兄姐妹可以这么做，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了家人，为朋友，听到他们的情况就为他们代求，特别为那些小人物，神都会垂听，会引起、这个上帝的注意。如果你来到教会已经信主，我鼓励我们基督徒朋友今天开始花时间为人家代求，你可以加入教会的代祷特工队，教会有很多有需要代祷的，好不好？你就开始加入这团队，开始每天成为一个花时间的一个代祷者。另外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3月开始要开跑什么幸福小组了，开始为 Best 来祷告，你开始花时间为他们提名祷告，会引起上帝的注意，神会报答你的。再来，你也可以什么来加入我们教会的每一次会前的代祷，会前的代祷，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堂聚会之前呢，30分钟一个小时就能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聚会来祷告，这个都是花时间来做守望的祷告。当我们越祷告，就引起了天上的注意，天使就会出现，圣灵就会工作，圣灵就会运行，成就美好的命定跟计划。相信说阿们。好，提摩太前书2章1节，保罗曾经劝过提摩太，告诉他说：“我劝你，第一要紧的，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跟什么 注解，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保罗劝的他属灵儿子，最重要的那个第一是代表什么？首要的或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始学习为别人代求。代求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做很多的事工，做很多的事，先从祷告开始，并且为别人代求开始，神喜悦这样的人生。好，最后一个把它写下来，当我们开始互相代求的时候，代祷会使子子孙孙蒙福。跟我讲来，子孙会蒙福，所以我们开始要起来祷告，为子子孙孙来蒙福代求。神好喜欢我们长辈，好不好？我看到这边长辈来，超过四十岁的举手，你就是长辈了，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好，感谢主。来，四十岁再举手来。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祝福子子孙孙。阿们。你说我还没嫁呢，怎么办？不要担心，你四十岁以上就是长辈了。大家庭里面一定有什么小孩子在当中吗？好，如果你超过了八十岁，你觉得我老啊，老 Coco 老灰啊，不要什么自叹不如，告诉你好消息，你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祝福你的下一代。阿们。不管你头发多白还是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请记得，你活在世上的目的，只要活着一天，你就是一个祝福下面的人。阿们。你是一个开关，你一开启下面下游就会蒙福啦。那个开关叫做代祷，跟我讲来，代祷。所以好不好，不要再整天说啊，我那么老了，老 Coco 人家都不看我。我告诉你，你很重要，你在家族你最年长，你特别重要。要起来干嘛呢？起来提名祷告，为你这一家，为这个家族，或者、这个家庭，开始一户一户的祷告，神必要垂听你的祷告。阿们。好不好？当父母亲的起来为孩子来祷告。我已经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爸爸妈妈都是牧师师母了，我很感恩的，我五代我有很好的一个、长者，常常在为他的子子孙孙祷告。我阿嬷，我的外祖母和阿嬷还有妈妈都是个代祷者。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阿嬷、早晚就在祷告，早上起来呢，我们还在睡觉，他就起来祷告。他有点飘孤、就在那边，哇，兄弟啊，兄弟祝福这个孩子，弟弟哥的孩子好的，就练一套就对了。然后一边讲的时候，哇，眼泪就从你眼颊流下来了，一边祷告就一边哭了。我说有这么惨吗？每天为什么都祷告到这样子？其实不是惨了，是什么？心里面的真实的祷告，就是盼望虽然有隔两地，盼望子子孙孙呢都会蒙福啊。我妈妈也是代祷者哈，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妈啊，这个我的祖母都是一个代祷者。我妈妈也常常为我们子子孙孙在祷告。那我常常记得我妈妈常常讲这句话，就是台湾话就爱轻叼住了，就是要抓住神。好，常常为我们子孙祷告，要继续侍奉神，不要走偏。在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三年是走偏的，然后呢，自己就过自己好像浪子的生活，交上了一些坏的同学，也学习了世界的这些沾染，比如抽烟啊、喝酒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妈妈呢都不动声色。回到我老家的时候，她其实一闻就知道这孩子呢有烟味在当中，但是她也不讲我，她开始就是更多的祷告。他用爱来挽回，感谢主呢。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神就把我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开始神的命定就开始，神的呼召跟命定就临到我的身上。后来我就考上基督教的大学，后来就读神学院，呼召成为传道人，到现在呢，开拓了丰富教会，到现在，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走错，我们会走偏，特别当父母亲的，你孩子遇到这问题的时候，请记得坚持你的岗位。代祷就可以了，神会工作，让他走偏了，后来归正，走向神的命定跟计划。因为神喜悦我们的代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儿女祷告，我们要为他们代求。我们相信祷告是带有功效的。当你为儿女祷告，也要为着你的孙子祷告。虽然他还没来到，没关系，继续祷告。你要记得，他是亚伯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看到吗？世世代代耶和华都要称我们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必要眷顾我们的下一代，并且下下代神都眷顾，并且眷顾到子子孙孙千千万万代，让每一代呢都走向神的命定跟计划当中。有时候我们要宣告像约书亚一样，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要什么？侍奉耶和华，世世代代都要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祝福我们子孙直到千代跟万代。 简单来说，代祷呢，生活是非常蒙福的。当我们开始实行代祷的职分，神会使我们从苦境转回，上帝说阿们，我们回到神的祝福当中，而且蒙福就是要把福气领到别人当中。代祷呢，也是就是让我们能够站在破口当中修复别人的城墙，使他们城墙不要倒塌，恢复那个荣美，能够不受攻击。代祷呢，也使我们能够引起天堂跟天父的注意，让我们好好祷告，神呢会做奇妙的工作。代祷呢，也会使子子孙孙蒙福，世代呢成为敬虔侍奉主的世代。愿神祝福大家，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得着互相代求的呼召，走入神给你的命定，人生会更丰盛、更精彩、更得胜、更蒙福。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有，我们站立起来好吗？我们感谢主，谢谢主给我们美好的早上，一起享受到神的话语，好不好？把手举起来好吗？把圣经。